欢迎来到最新一期的队长别开枪，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麻的不懂的乌鸦。今天依然是由我们可爱的强哥，我们一起连线来录一期紧急事件的点评。
真的是太紧急了，小伙伴们一定要好好听这一期啊。
对，也不行了。这个我跟强哥，哎，咱俩其实应该都不算足球迷哈。你应该不算吧？反正我肯定不是。
嗯，我是这样的，我其实我小时候看的。我小时候看足球，然后但后面就是差不多那个
上学了，然后就
那也不至于，后面就不太爱看了，主要是觉得没什么意思了，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没意思了。其实今天应该请旺总是吧？
对，因为咱这个本来咱聊嘛，紧急事件就是应该是前天吧，这个咱们中国队和日本队在踢这个世界杯预选赛的时候，
男足啊，
对男足，这个意料之中又是情理之外的，被人家踢了个7-0。
不，但是据说内行觉得还是这个还有点保守的话，再踢十分钟可能比更猛。
再踢十分钟是能更多的是8-0、9-0，还是说能扳回来一个？
扳不回来，不可能的。张总一看就是好久不看足球了，然后他是这样的，你扳的回来扳不回来啊？你得看看他有一个东西叫技术统计。据说整，因为我也没看呢，因为那个平时也没空了，他年纪大了，家里看孩子啥的，这那也没空。我一看技术统计，中国队全场只有一脚射门好，还没有射正。你说这个可能吗？
这相当于只发起一次进攻啊？
那的就是你相当于没有形成射门，进攻可能发起了，比如说在中场被人断了什么，因为我也没看着嘛。但我看技术统计就惨不忍睹，知道吧？哈，
那就感觉就现在根本就没有心思去踢球了，
应该是
没有斗志了，
就至少是实力差距太大，就类似于老叟戏顽童这种感觉的啊哈。当然，因为我们没有看现场啊，但是仅从技术统计上来看，的确是非常惨不忍睹。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应该请旺仔来呢？因为旺仔是真的是资深国足球迷，不离不弃。
旺仔是我身边我认识的所有人中唯一的一个坚持看中国男足比赛的一个。就是也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恶趣味，他一直坚持这样的爱好。
对，今天
本来是
请他们，
本来想请他，给我们讲讲中国男足的历史，然后同时讲讲日本的这个男子足球队的这个，从原来的这个很惨，然后后面怎么励精图治、卧薪尝胆，到现在变成了这个高攀不起一个状态。
嗯，
他也很有研究，但是非常可惜，那人家出去玩去了。
嗯，
对，那咱就没办法了，就不能打扰人家休息。
对，
所以今天就只能我跟强哥我们来锐评一下，但是我们两个又不算资深球迷，而且我们这个对足球的这个研究啊，或者说这个比赛的这个参与啊，都很低。尤其我这加起来看的足球赛都有数了，一个手都能数过来。所以呢，我们只能是说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来这个。间接的，对吧？来参与一下这个热点事件，我们这么大的热点必须得蹭一蹭吧。我们找找吧，看看就是说，对于咱们那种80后的这个人来讲，那么关于足球以及中国和日本足球的这个深刻的记忆的作品，哎，那我们两个就想到了，分别各想到了一个呢，就是这个日本的知名的足球题材的这个动漫。那大家肯定咱们这个年龄段的，一说的肯定想到了，那就是大空翼足球小将了。然后中国这边关于足球的文艺作品啊，在我的这个有限的这个观赏的这个履历里，我就想到了一个比较古早的，那就是1987年的一个电影，叫做一个京都球侠。哎，这个电影是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的一个电影，而且感觉中国队每每输球的时候，中央六台六公主都会重播这个电影。所以小时候看过好多次这个电影，也是非常喜欢这个电影。正好今天咱们把这两个作品啊，感觉都突破次元壁了。
嗯，
这两个他们的年代是不是差不多？大空翼是不是也是80年代创作的一种？
正好啊，我跟你说一下啊，这个可厉害了。嗯、那我们就直接开篇就行。
咱就开始这种大空翼吧。咱们先聊聊足球小将。
对，二次元还是我比较擅长的领域啊。正好给张总说一下，你可能不知道啊，在今年2020年4月份，足球小将终于迎来了连载的结束啊。他呢、
哦、
是从，这个
是
很厉害的。
小学的比赛终于踢完了。
不是小年，人家最后他的这个连载结束的结局是，以大空翼和他的小伙伴们为核心的日本国奥队取得了奥运会男足的金牌，以这个作为结束。
哦、
然后足球小将、
哦、长大了，
长大早就长大，他零几年就长大。足球小将，你知道连载了多久？他从1981年开始连载，到今天为止43年，终于连载完成啊！这个
哦。81年开始的、嗯、
对，这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成就，尤其是那个怎么说呢，他的作者高桥洋一在全球的足球圈其实是享有非常大的知名度的、嗯、这个可能张总没想到啊，
嗯，
就是因为当时因为日本的他这个文化输出很厉害，就足球小将这个东西啊，其实现在回想起来他的作品本身在足球技战术来讲是非常的就是非常无厘头的，就是非常的诡异的，
凌空冲射
那个都还不算很诡异的，我跟他说我小时候看的时候都觉得有些现在回想起来都很吓人。当然他有一个德国青年队的一个球员叫施耐德，他的射门叫闪光射门，就是他的足球可以跟空气摩擦产生闪光，就是那个流星你知道吧，这个就已经超人范畴了。然后他还有里面有一个就是立花兄弟，立花兄弟他两个人
的、啊、对我想起来了，对他们
俩那也很可怕。那他那个他们俩刚出场第一个大招是那个哥哥还是弟弟我不记得，一个叫正夫一个叫和夫，我记得不清楚了，他名字记得，一个人先趴地上，然后另外一个人踩在另外一个人脚上给他蹬起来，蹬起来贼高，就高空轰炸，这个其实按照足球规则这是违规的，你知道是犯规，你不能蹬别人脚上去，这绝对不可以。然后这些都是一些很荒诞的那种，但是呢他这个作品啊，他有一个无以伦比的那个魅力，就是他是一个非常热血正能量的少年漫画，这个毫无疑问，嗯，非常燃。而里面呢，它里面其实不太像一个足球漫画，它并不像一个格斗漫画，就是那种每个人都有必杀技，你知道吧？每个人都有一个必杀技。然后大空翼就是那个最早我们看的时候叫什么旋转射门，就是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是那种落叶球，就比如说像什么 C 罗啊，什么那个梅西都打，他就球到高空突然下坠，就打一个很刁钻的角度射门。然后像那个日向小次郎就是猛虎射球，其实那种大力抽射那种，就是其实现在回想起来就这些啊哈，它都有些原型。然后呢，他这个作品当时呢就是81年连载，不光风靡全日本，后面就风靡海外，各个国家不停的引进，培养了一大批的忠实的粉丝，尤其啊非常了不得的是大量的世界知名球星都是他的粉丝，嗯，
哦，
都是他的粉丝，
啊、
对，而且他们说人家这么说，我们小时候都是看着这个片子才开始踢足球，或者说看这个片子喜欢上足球的，这个都是有据可查，都有采访的，这个都没问题。
嗯，
他而且他当时81年连载漫画，83年就制作了动画版，就彻底火出全世界。据说呢是被翻译成20多种语言啊，而且他到各个国家还要有各个国家译成专属的名字，比如说到西班牙什么那些，他主人公的名字改成西班牙名字了，嗯，就做了一些本土化的处理，对，类似于这样，类似于卡洛斯和桑托斯，反正大概就这样的感觉。然后他会做一些本土化的处理。然后呢，当时这个据不完全统计啊，因为看了受到足球小将的感召，就这个在采访里都有据可查的，投身足球或者真的这世界知名球星有非常多，包括齐达内、皮耶罗、托蒂、皮尔洛、加图索、卡纳瓦罗、赞布罗塔、托雷斯、罗纳尔迪尼奥，就是小罗、梅西、伊涅斯塔、因扎吉、阿圭罗、卡卡等等等等等，全部都是就是是足球小将的粉丝，这是公开采访说的。其中有几个铁杆粉丝，当时那个巴萨名宿伊涅斯塔，据说他买了几乎所有的足球小将的周边，有大量他在那个 Twitter 上发的照片，就是他穿着比如说大空翼那个队的队服，就南葛队的队服，然后松人的那个就有翻译成松人，有翻译成日向小次郎那个东邦球队的队服，他有好多这样的周边。然后包括像当时的那个波多尔斯基、因扎吉，他们都有足球小将专属的护腿板和专属的球鞋啊。然后都是这样的。然后托蒂在采访上还说自己从小就喜欢模仿大空翼的倒钩射门啊，这都是正常，这都是采访见过报的。然后加图索是意大利著名的那个后腰级别的那个球星，防守见长。他说他最喜欢的是大空翼从小的队友石奇，其实是一个路人甲一样的角色。后来所以他的风格就变成了这个很防守为主的，就是很工兵型的那个一个球员。而且说那个甚至皮耶罗从小就喜欢模仿日向小次郎把袖子卷到肩膀，他那边，
对
然后而且现在刚才为什么说高桥洋一在世界上都特别有名，只要有国际球星到日本搞活动，邀请高桥洋一和他合影同时为他画一幅漫画是一个保留节目， 哦，有大量的这样的照片和报道，
非遗了，
日
本非遗，
真的是非遗。然后包括很多球星都已能和高桥阳一合影，获得他的这个漫画为荣，非常不错。包括当年在那个2002年日韩世界杯的时候，因为当时是日韩第一次举办世界杯嘛，然后当时大量的球星在日本购买了大量的足球小将原版书回去送给亲朋好友啊。所以它真的是一个很厉害的一个文化输出性质的东西啊！大家不要小看这个属于这种鬼畜足球，这很厉害，而且当时特别有意思。高桥阳一这个作品不是连载40多年吗？他的作品是根据时事不停的在交织。然后呢，他最开始咱们小时候看都是大空翼，先比初中、比小学、比高中。后来张总是不是没往后看了，对吧？嗯，
他小学我就没看完。
后来大空翼。就出国踢球了，知道吧？大空翼出国先去巴西，后来呢加盟了就是世界顶级劲旅巴塞罗那啊。
好，
然后那个当时后来说他这个连载到加盟巴塞罗那的时候，当时巴塞罗那官网还改变了官网的那个设计，还把大空翼搞进去了，然后甚至还举行了一个发布会来应和他这个事情，特别有意思。然后说当时那个皇马的主席还表示抗议，说大空翼为什么不加盟皇马啊？就是他是一个很影响力很大很大的一个动漫作品啊。而且为什么要说这个事情呢？就是当年那个高桥阳一在做这个作品的时候，81年，就高桥阳一本身当时他想画一个体育题材的漫画，这个是确定了。但他本人其实最喜欢棒球，这个跟日本的传统也有关系哈。因为日本当时那个作为那个战后美国共管的时候，其实棒球在日本很流行，而且在对甲子园嘛，而且在日本其实也有大量的关于棒球的二次元作品，是吧？
棒球银行，
对我们熟悉，它原名其实叫 Touch， 是吧？然后包括就这种。作品，但是当时高桥阳一也想搞一个这样的漫画，但是后来他发现这个赛道有点太猛了，觉得他都画
这个是棒球英豪在前面还是足球小将在前面？
棒球英豪应该是在，我有点印象，不是跟棒球英豪可能大家差不多同时期的，可能比他稍微晚一些。然后但是当时那个日本本土的那个棒球漫画非常非常多啊，多如牛毛。后来高桥阳一觉得我画这个可能没有什么优势啊，有点想弯道超车，说那我画一个足球题材的吧。足球当时在日本其实关注度不高，尤其是当年他画这个的契机是当时那个好像是82年世界杯预选赛，日本输给了朝鲜还是谁来着，我不记得，0-1，就是丧失了这个世界杯的那个晋级资格，就相当于日本当时已经很多年也没有晋级那个世界杯决赛圈。
当时中国队还能踢败日本的，我记得什么亚洲杯什么的。
啊，当时那个在足球小将单行本，就是他那个初中结束的时候，最后一集就写到了说当时日本队0-3输给了中国，这个是真事儿。当时就81年世界杯预选赛是吧？说怎么怎么着，然后后来前两天不是那个输球之后，很多网友还翻出了那个足球小将的那个动画截图，那个是足球小将世青篇，就是紧接着他那个高中往后又画了一个，就是他们都长大了就参加世青赛，世青赛亚洲区比赛就挑战强大的中国队。当时是那个林云那一段我还特意看了，那边把中国队描写的非常厉害啊。然后正好咱们今天也是讲到哪儿说哪儿，说那里面说当时日本队他那个当时那个截图是日本队先通过了小组赛就可以进入世青赛的那个亚洲区的类似于决赛那种的，所以他们要面对强大中国队，他们先是击败了泰国队，就当时是那个日本队在小组赛击败泰国队，就是那个大空翼和他的小伙伴们击败泰国队。泰国队呢，那个我记得剧情也挺扯的，说泰国那帮人最开始都是玩藤球，你知道啥叫藤球吗？张总，
好像听说过，
藤球就是一种用脚踢的排球，就是那种就是他那个可能比排球网的要低一些，就你只能用脚不能用手，然后所以在那个球场各种。就踢来踢去各种倒钩，
有点像蹴鞠，这有点像蹴鞠的那种。
但它是排球的打法，你知道吧？就那种是为了踢过网子扣球，但是你只能倒钩那么扣，你知道吧？只能用脚。然后说泰国队那帮人都是打这个出身的，整个
倒钩啊，
对，整个就满天倒钩，各种牛逼。然后但是最后肯定还是被主人公他们干翻了嘛，还出来就要面对中国队。然后中国队前面有大量的铺垫，就比如中国队有派了两个队内核心球员去。观看日本队的比赛啊，然后之前又铺垫了各种中国队如何如何牛逼啦啊，然后来说那个时候中国队说中国当时是一个人才宝库啊，是十几亿人选人，说我们日本才多少人呢啊，然后根本就打不赢人家，都是十几万挑一那种的， 然后说那里面把中国队描写的，其实说句不好听的，当时我觉得这高翔阳一老师还是挺给国足面子。不过当时因为也是这个历史时期，那会儿中国队的确实力是要比日本队强的，因为他那个世青赛连载应该是94年95年那会儿，当时的那个日本队的确是打不过中国队，或者说跟中国队是有一定差距的啊。
对，
当时中国队呢是比较怕韩国，那会儿老说恐韩症，
恐韩嘛，
那会儿打日本没问题，因为日本是那种技术流的，他一直学巴西和荷兰，然后但是呢，中国队当时不怕这种，然后真手拿把攥啊。然后前两天有人统计说，最后一次战胜日本就是在98年，正好就那会儿，而且那会儿当时中国队还有一些很知名的球星在日本联赛效力。在日本这联赛效力，所以当时中国队那个就铺垫了世青赛那个漫画里铺垫，当时中国队最厉害的球星我记得特别牛，叫龙神肖俊光。然后说有人说看他的技术特点，他应该就是他的原型应该就是当时中国男足的名宿，之前在日本大阪钢巴队效力过的贾秀全，贾秀全现在已经是教练了，当时八一队的，教练还在日本踢球。他的风格非常激进，说这个肖俊光各种牛逼，在漫画里设定是效力于德甲拜仁慕尼黑队，然后说他是整个漫画中少有的几个能在大禁区外攻破若林元三球门的人，而那个球直接从中场，说那个球就变成一条龙飞过去，然后把球网穿破，把最后的广告牌打碎，深深的嵌入了后面的墙壁里。哦，当时给我看都傻了。然后当时这真的贼拉拉风那个，当时但是后来中国队后来因为肖俊光受伤下场，最后肯定因为主角光环嘛，然后最后日本队就还是赢了中国队，但是那中国队的确够有面的啊。尤其是还有各种在海外效力的球员啊，简直拉风的不得了。然后呢，当时这个咱们回到这个漫画本身，他当时就是一个是他那全球影响力很大啊，很多球星，包括他最重要的还有一点什么，就是很多日本的小孩子看了这个以后就喜欢上足球了啊，就真的是很热血，就是他里面有一些就是名场面或者有一些名句，比如说大空翼就说足球是我们的朋友，这个是很有名的一句话，他自始至终贯穿这个漫画的始终。然后呢，当时呢就是这个当然日本其实没有什么群众基础，但是就是因为这部漫画出了以后真的是很厉害，日本的足球人口蹭蹭上涨啊。然后后来就出现了各种这个组织的各种联赛，就出现尤其是青少年化的联赛就各种出现啊。然后就产生了极巨大的冲击，这个是一个就我觉得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文化现象作为重点的研究，当时整个这个足球在日本就兴起了，实际上就是啊。兴起了之后呢，就是真的是非常了不得，当时很多球星包括很多后来帮助日本这个进军世界杯总决赛圈的各种球星都表示，真的我打小就看这个，尤其是当时那个我不知道张总有没有印象，有一个日本球星叫中田英寿，
记得
对中田英寿，
黄头发那个，
对中田英寿，当时他是比较早在意甲佩鲁贾队效力的球星，他之前他说我真的是就有人采访过那个日本参加2002年世界杯的23人大名单，其中有16个人表示童年都是看了足球小将才开始踢球的啊。中田英寿是最狂热的粉丝，然后他在他的队友明波浩，当时也是日本的一个中场球员啊，退役仪式上还写了很多很肉麻的一段话，说我的起点就是足球小将，而浩君就是明波浩君说你让我第一次有了黄金搭档的感觉，咱们俩就像大空翼和甲太郎，就一看就非常中二啊，你知道吗？但是其实还是挺感慨的，你知道吧？真的是就是。漫画能起到改变一个国家，就是很大程度改变一个国家这个体育生态的这么一个作用，我觉得真的是很厉害的一件事情啊，
成了一个英雄符号的人物了，
真的是。然后包括他们老说这个漫画照进现实，漫画照进现实，我觉得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情。当时很多球星都很喜欢，甚至有的球星还以这个能给这个足球小将剧场版配音为荣，然后他们就是真的是，当时那个日本的那个，我给你看看啊，这还有一个介绍。当时他这个足球人口他增加了多少啊，我给你看看啊，这个是真的是很夸张的一个数据啊，应该是据说是一下就增加了他那个，首先他的收视率据说当年就20%多，这个漫画收视率就很高，就非常猛，他足球人口那几年就增加的特别多，而且他甚至还呢，我看一看那个数据我还没找见，到时候找见了再给大家补充一下，他呢甚至啊还影响了后来那个日本足球队的足球结构，就是大家非常崇拜大空翼，所以都喜欢踢大空翼那个位置，就这个中场球员，就十号，就大家以这个能穿十号为荣，其实就是一个进攻型中场的球员的这个形象，导致日本很多的球员都愿意踢这个位置啊。说就相当于是这个偏向中场的人才非常多，就是大空翼给大家洗脑了啊。大家说
大空翼不是踢前锋那个位置，
不是，他是中场十号嘛，前锋是像小次郎嘛啊。然后 所以是这样的一种情况。然后呢，后来那个漫画就一直连载嘛。其实现在回想起来，这个漫画、这个动漫本身有很多问题啊。然后那个，但是我刚才接着刚才一个说，就是他的这个故事是紧跟时事的。说后来大空翼不是加盟巴塞罗那队吗？就和当时效力于巴塞罗那队里瓦尔多就成为队友。他里面经常会乱入一些真实的球星，嗯，就他这个漫画乱入真实球星，对。然后比如说那个还有一个，它里面还涉及到了一个球星，就是那个人物叫奎辛武，我记得他当时在意甲效力，他还跟当时的荷兰三剑客之一古利特学过人。然后那个像日向小次郎加盟的是意甲尤文图斯队，然后当时尤文图斯什么特雷泽盖、皮耶罗什么应该都在啊啊，然后所以说他有很多就是人物照进现实的东西。那个就是他相当于足球小将，其实他那个漫画分成几个时期，中间一段时期呢主要是和现实相交。然后但是呢到后面就越画越神话了，到最后就是大家因为他从剧情和技法上来看就没有任何可取之处了啊。
嗯，
实话说就他那个，首先说他人物比例已经失调，里面的人大部分都是17头身或者16头身，就感觉网上有那种调侃的，就是算了一下真的是脑袋巨小。然后如果按照那个算的话，就是如果他脑袋是正常脑袋，他人起码得有两三米吧。他如果对就那种首先比例人物比例失调，然后呢剧情和技战术玄幻化，就没有什么技战术啊，就不像一个正儿八经的体育漫画。他跟灌篮高手形成鲜明对比，灌篮高手那个谁就是他那个井上雄彦，他是看 NBA 的啊，就是高桥阳一本身应该是不太看足球比赛，我理解是，嗯，或者说看的比较少，他里面技战术的东西很少，所以为什么说他本质上是个格斗漫画，你知道，就大家都放大招那种的。然后灌篮高手呢，他其实有很多技战术的东西。然后正好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新的，也不叫比较新的，最近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新生代的足球漫画啊，大家可以去看。然后那里面呢就已经很偏向这个技战术理念的东西了啊，叫做这个青之芦苇，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去看看啊。然后呢，这个回到说足球讲，它后面有很多什么玄幻的东西呢？比如它后面有一个人，就是西班牙队的还是谁来着？他可以踩在球上，在球场上滑行，这就非常扯淡了，你知道吗？这个已经就属于牛顿棺材板都按不住了。这个他站在那个球上，球就在球场上滑行。到后面他有一个有心脏病的球员，我不知道你还有没有印象？嗯，
那就太后边了
啊，不是前面就有这个小孩，前面就出场过啊，叫三山纯嘛，阿纯什么的，
哦，
他有心脏病。
对。
然后到后面有一个什么特扯淡的情节，就是说他在后面好像是决赛的时候跟谁踢，被人踢中了那个胸部，后来他就昏死过去，嗯，因为心脏病复发嘛，啊，
好像我印象里好像是有这个，
对，昏死过去，他就灵魂出窍，然后看着大家还在努力，说不行，我还得回去继续奋斗。
这种就是内心 OS 的，
不是 OS， 他画出来，他整个人在球场上飘着呢，对。他就已经到后面就很荒诞的这种东西，然后结果他就回去了，就是灵魂又附体了，就继续跟大家一起奋斗，然后就总而言之还是很鬼畜的那种。但是呢他的影响力毋庸置疑，就是真的他就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作为一种助推，就可以说毫不例外的说，它可以说是助推了日本足球非常重要、提供非常重要助力的这么一个文化现象、一个文化作品。其实我觉得是值得咱们这边好好研究或者好好思考一下的这个东西。我觉得它真的是还是挺了不起的一个东西，而且尤其是结合后面呢，就是当然咱们这个不是内行了，就日本足球如何它慢慢的发展到今天，在原来在漫画中属于是被咱们中国队随便拿捏的，一直到现在他又是吧啊，他现在已经真的是世界准一流强队的这个情况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我觉得从这个漫画的切口其实咱们也可以从中得到一些东西啊。当然今天呢我们主要是给大家回顾这个东西，嗯，讲一讲它里面的一些趣闻和一些有意思的事情，嗯，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这也算是一个童年的一个回忆嘛，一个回忆杀啊，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再看看，尤其是今年就是他已经正式完结了，后面他还有很多故事大家可能都不了解了，如果有机会可以去看一看，我觉得作为一个补完童年的一个回忆吧，我觉得也还是挺有意思的啊。那个这个我暂时先说这么多，嗯，
哎，这个就是足球小将里头他里头有一些那个什么，就是关于这个足球的一些基本的知识到底是靠谱还是不靠谱的？
规则上应该没太大问题，但是细节上很多肯定是有问题的。然后比如说那个两个人蹬脚飞上天，那肯定不允许。 然而应该是也是不允许踩踏球门，它里面有大量的必杀技是通过踩踏那个球门立柱然后来完成的，这两个道理也不允许。然后它一些基本的规则还是好，但是总体来说，一方面足球的规则这几年其实也有变化，然后还有呢，就是它足球的规则相对，我个人来说啊，我觉得相对篮球来说还是相对简单一些的啊，相对篮球、棒球来说还是能说得清楚的。就是足球的规则怎么说，你学个几个钟头其实就能大概明白啊。但是其他的就不一定。对，张总当时还记得自己看这个片儿的时候印象还有印象吗？
我印象最深的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就我发现他这个确实是有这个把人从线上引流到线下去看比赛的这个作用的。你看我那个时候，我应该就是初中的时候或者小学的时候在家看吧。
嗯。
就是那个《飞火流星》作为。这个足球的那次世界杯是哪？
就2002年嘛，日韩世界杯嘛，日韩世界杯。
对，就那次，就贝克汉姆踢出那个什么香蕉球那次是那次对吧？
对对对，
对，我就记得就是那个，我印象特别深，
嗯，
就对香蕉球的这种踢法，因为我记得我看那个大空翼那个时候，好像他有过一，我记不太准了啊，好像是他一个什么外国一个小孩在他们这儿什么短暂上学的时候还是什么，那小孩就老练那个什么香蕉球。就是一个特别刁钻那个角度踢到那个球网的那个角落的那个里面去，
嗯，
就特别像那个贝克汉姆踢的那种香蕉球，
嗯，
然后那时候我后来不是我操，我说发现原来这个动漫里头讲的这个是真的，这是原来真的会实现的，我一直以为是扯淡的，说怎么可能有人能踢那种球，然后还有那种什么，还有好多术语我都是从那里头听，什么世界波还是什么，就是从中场哐一脚踢进去，直接丢到那个球网里。
嗯，
然后还有什么队形，什么334还是什么442什么，这种各种各样的队形。
嗯，
然后还有一些什么那种什么，比如说什么这个啊防守反击，
嗯，
这些技战术。然后还有什么，比如说越位这种什么这个什么规则。
嗯，
还有就是它里边我记得是还有就是一种就是利用越位这个规则来制造这个就是阻挠对方进攻的一种什么，
对，
一种战法，
就是造越位嘛，这个就是专业术语叫造越位，然后同时还有反越位，就是两种对应的战术。
对，就小时候就看这个，因为那个时候其实我那时候生活环境没有这个足球文化的这个氛围嘛，
嗯，
就是所有的这些术语其实都是从这个动画片里看出来的，然后后来啊一看那个真实的足球比赛，原来发现我天，原来因为世界波我记得2002年那次好像也踢出来过，就在那个真实的那个比赛中。
他这个世界波其实是一个单纯的说法，就是世界级的进球叫世界波，波就是 ball 嘛，啊，其实是这个意思，嗯嗯，就世界级别的进球啊，其实说白了就是牛逼的进球，世界级别牛逼的进球，就这意思。
然后那时候我发现我操，原来这里头不是纯胡说，原来有些真的能实现。像你说那个大空翼那个，就是踢的就是特别高，然后快到网的时候突然急速的这种像那个突然失重一样突然掉下来，
就是落叶球嘛，就是那个当时说梅西、C 罗都能踢出来，这个还很正常。然后但是那个就是，但足球小将他从开篇开始啊，我估计张总可能已经不太记得不太清楚了，足球小将他从开篇开始啊，他很多就特别不着调，就他第一个故事情节你知道是啥，第一个故事情节是说那个大空翼先遇到那个若林，就那个特别厉害那个守门员嘛，说当时那个我记得特别清楚，我现在至今记得他第一话的情节你知道吧，啊，他第一话情节说当时那个就他们学校里有很多俱乐部想抢占那块足球场，然后大空翼是一个外面刚来的小孩，就在围观，因为若林那个队要保住这个足球场。然后说那个说若林说这样说，你们几个这个队的这个队长，你们谁要是能从禁区外破我的门，这个球场就给你们用啊，嗯。你们要破不了，你们就滚蛋。反正大家就这意思啊。但是我告诉你，他可啥球都有啊，有手球，有棒球，什么球，只要能进他球门都可以。然后若林什么球都能守住，包括棒球他都能守住，就特别可怕。
骨折了。
然后当然棒球人家是扔的，不是用打的啦，啊，就用扔的。然后包括手球，因为手球的球门比足球要小很多，对吧，啊，然后来手球啊什么之类的，然后觉得太牛逼了。然后来大空翼觉得，哎，这球门不错，我要挑战他。然后就若林在当地呢设置是一个很有钱的家里，他家住一个别墅。然后大空翼就跑到他们整个市啊，他那个市他有一个虚构的一个城市，他跑到城市那个郊区那个后山上就类似于咱们那次爬那个鬼笑石你记得吧，啊，
嗯，
从那鬼笑石可以看到若琳家的院子，就是一脚从鬼笑石。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想起来了，对对对。
就起码好几大几十公里，你知道吗？一般迫击炮都没这么远，然后就踢到小学生，就踢到若琳的那个家里去了，就特可怕，特猛。这是一个特别特别野的一个事儿。然后还一个就是那啥，还一个就是它里面动画片有一个，就回想起当年它的动画片那个制作很粗糙的一个，它经常有这种，就是它那个人在带球不停的跑，然后对方球员慢慢的从地平线上出现。
对对对对对。
这个也很扯，这个人算，大家有那个就是好事者算了一下，你要达到这种效果，你这个球场至少得50公里以上才能这种效果。
对，
然后当然你跑跑从地平线，对方防守球员就脑袋就露出来了，这太吓人了。然后但是无论如何，它是一个划时代的、有积极意义的、值得被深刻研究的文化现象和长久不衰的、值得被铭记的作品。这就是我想说的。
他那时候印象最深的就是我觉得就是一个就是特别的这个有这个斗志，
对，
就是经常就是就突然间小宇宙就燃起来了，然后这个就感觉就啊不行了，我实在没有力量怎么再奔跑了，怎么再踢了，
嗯，
然后他就会突然回忆杀，然后有一个人可能喊一句，然后怎么样，他就突然回忆杀，就想到可能在之前训练的时候一个什么什么事情，然后这一个回忆杀可能又支出去一个螃蟹剧情，支出去好几十集。
这个是少年漫画，对，少年漫画惯用伎俩都是这种的，像这个在《灌篮高手》里更多，然后那种就是，但是他足球小将其实就是他最值得吐槽，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个，就那种各种违背人体规律，人体规律那种东西，但是他的确背后的故事其实挺有意思的，挺适合深挖，尤其是结合现在日本足球和中国足球的这种现状。其实就更让人感慨和唏嘘，反正我是这种感觉的。下次如果有机会，还是想听听旺仔给咱们讲讲具体日本足球怎么崛起的。我觉得这个还可以说，因为咱们不专业，所以在这就不多说现实生活中的情况，我们就局限于二次元多说两句。而且足球小将他的那个，正好跟大家说，前几年还重置了，就咱们当时最开始看的是83年的动画版本嘛，他最近他一几年的时候重新制作了啊，然后他整个的这个技术啊，清晰度更高。大家有兴趣可以看看那个重新制作的版本啊，然后就是整个的清晰度更好一些啊，然后呢，而且它的那个故事，包括甚至它的球衣都有一些重新的变化啊，然后呢，那个它的现在很多周边产品也很多，然后尤其是结合今年这个终于连载完成啊，连载完成之后，然后包括有的那个粉丝就问高桥阳一为什么不画那个大空翼夺世界杯啊，然后高桥阳一说那我们留个悬念吧。这留给真实的球员来做呗，说只画到他夺了奥运金牌就结束了，大概就是这样，不给大家再跟大家补充介绍两点，
行吧，那我再聊聊这个京都球侠吧。
对，
这京都球侠我感觉可能像咱们那个年龄段的应该都看过，中央六应该好多人都看过，但是可能相对年轻一点的朋友可能就未必了，因为这个电影也比较早，这个电影是87年拍摄上映的，
但可是大腕云集啊，全明星阵容也是，
大腕云集，像这个陈佩斯，张丰毅当时正好是最火的时候嘛，姜昆
、
对，还有这是姜昆第一部电影拍的第一部电影，
嗯，
而且姜昆那个时候，现在大家老觉得姜昆可能成了这个德云社，对吧？被德云社说了成了这个中国相声界的一个什么反派人物，
嗯，
但其实大家可能还是，如果回溯一下历史的话，就知道在80年代的时候，姜昆呢可是那个地位就有点类似于现在郭德纲在这个现在相声界的这个地位，
比郭德纲还牛逼，我觉得当时真的
炙手可热的一个，
对对，
然后这个是姜昆拍的第一部电影，而且在里头有非常精彩的一个表现，就是他所塑造的这个人物形象，其实现在很多的演员其实也是会走这个路线哈，就一个反串，类似于那种反串，就是男又偏女向的那样的一个男性的一个角色。
嗯，
然后这个电影其实啊，到现在你看基本上快40年了，我今天这个我就回顾了一下之后，发现这真的是这个不看不知道，这个时间过了这么久了，
哎，真的是太感慨了。
对，然后这个，而这个电影的制作背景也特别有意思。这个制作背景呢，就是也是中国，我查了一下资料啊，也是中国男足历史上的一次，知名的一个悲惨事件， 就是好像是他是1985年的时候，
是不是输给香港那次是吧？519嘛，
519事件，就是当时在工体嘛。
嗯，
就当时就是中国队已经是好像什么8-0击败了文莱，什么6-0击败了澳门。
嗯，
就是跟香港只要踢平，就可能出现，就能进入世界杯了。就是啊，什么86年什么墨西哥世界杯。
对。
然后那时候大家觉得我操，踢平香港，这踢平就行，这应该手拿把掐了，
嗯，
而且还是主场优势，在工体嘛，
嗯，
结果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是还是出现了一些这个黑天鹅事件，结果踢了个1-2就败于香港，结果当天就大家比如看新闻还能看到当时的一些资料片，就当时就球迷就不干了嘛，就太愤怒了，
发生了骚乱，好像是当时
啊，对，发生骚乱，就是砸警车什么打这个治安人员什么的，然后还拦截这个香港队，不让香港队走，怎么样，就觉得你们什么民族罪人，什么都是大家都是中国人，鬼虎为难中国人，什么民族叛徒什么，就是故意的不想让我们出现什么那种。
哎，正好张总，我插一句啊。就是这个事件还引发了另外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看过没看过啊？
啊，哪个？
是那个梁，不是叫《天生胆小》？对，《天生胆小》也是你这个为引子，演
梁
天的
那，
对对对，
那个
就说干三件事不当警察的那个电影，嗯嗯，
对，那个就是梁天和那个谢元拍的，
他葛优演他所长嘛，派出所所长。
哦，那不是那个演过的，那个，然后那个，然后。这个电影就是有感于那519那个事件，
嗯，
然后基于这个事件，当时这个民族情绪嘛，大家对中国足球这个什么特有情绪，外加那个时候这个，其实85年是一个特别的微妙的一个时间段时间点，
嗯，
就正好是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辉煌的成绩，但是呢，马上要转折，出现一些问题，就是价格闯关嘛。这可能就比较古老的一个词儿了，
嗯，
这个就当时什么价格双轨制，要价格合并，价格闯关嘛，价格闯关之后马上就面临了这个通货膨胀，经济就出现了一些问题，
很多人对改革有点失去信心了嘛，当时有点，
对，就85年正好就是个这个转折点，所以就是这个事儿其实它有点像这个隐喻一样，就是大家的这个民族情绪就是被这件事情牵动着，那么正好呢，这个基于这样的一个这个时代背景，文艺界呢，谢阳好像是谢阳导演吧，
嗯，
我拍了这部电影，而且这个电影的顾问就是当时的那个中国男足的那个主教练曾雪林，就做了这个电影的顾问，这个曾教练这还是比较大度的啊，这个，然后拍的电影，而且这个电影啊，就是他大致讲的剧情，就是其实就是这个中国
的历史片，还有古装片，
对，就是中国这个。庚子之后，这个中国民间一帮这个普通老百姓，甚至可以说有点都是一些这个最底层的中国人组成球队，用各自的绝活和这个自己这个不屈的这个斗志，跟那个洋人组成的这个什么海盗队，据说就赢了，大致这么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啊，其实是有原型的，你知道吗，强哥？这个事儿还真是有原型的。
嗯，
这个原型还不是别人，是一个咱们都学过的一个人。
嗯，
那个，哎，我看到嘴边想不起来了。
嗯，
啊，就是在清末特别有名那个画家叫什么来着？
画家，
叫吴昌硕。
嗯嗯，
吴昌硕。
嗯，
就是这里头这个张丰毅演那个角色，就周天那个角色，原型其实就吴昌硕。
嗯，
就这个事儿是吴昌硕他这留学牛津的。
嗯，
然后在牛津的时候呢，吴昌硕就特别喜欢踢足球。
嗯，
然后回到北京之后呢，他就联系了一些在北京的那些留学生，喜欢踢足球留学生，就组织了一个球队，叫什么协和什么什么球队。
嗯，
然后这个球队呢，还跟这个，当时可能在北京的一些这个洋人，组成了一个球队，踢过一次比赛，然后踢比赛的时候呢，就特热闹嘛。
嗯，
然后就在好像在一个体育场里踢，然后呢，正好呢，就有一个当时大清的一个官员就路过，说这干什么的里头，这人山人海，这乌泱海泱的。
嗯，
然后一打听说，哦，踢比赛呢，踢比赛呢。
嗯，
大清官员可能也是为了拍马屁嘛。
嗯，
大清官员觉得那踢比赛，中国队中国人跟洋人踢比赛，那肯定洋人能赢啊，中国人能赢嘛。然后这大人呢就拿出了一个瓷器，就直接就奖励了给了这个洋人，然后说恭喜杨大人，呵呵，那夺得冠军。 搞得洋人还挺不好意思，说我们没赢，我们是输了。然后就有过这么一个笑话，就是这个事儿呢，好像是后来呢，在还改编过一个连环画，
是吗？
叫什么什么九龙杯什么的，这连环画呢就有点接近于这个电影那个剧情了。就是你看他本来这个原型其实是相当于留洋学生跟洋人之间一个比较友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比赛嘛。但是这个漫画不，这个连环画和这个电影呢，就把它改编成了有比较强烈的这个啊反帝国主义的这样的一个民族情绪在里面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有对抗性的这样的一个故事。那这个电影当时的时候其实拍摄下来看，我觉得就到现在看，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故事性还是挺强的。因为他这个故事的这个故事的这个逻辑啊，或者说这个故事的这个原型是非常典型的那种，就是其实比较深入，就有点像好莱坞的那种电影的那种故事内核，就是我接到一个任务，一个不可能的任务，然后呢我搜罗各种各样的看起来特别不靠谱的，但是各自都有一些奇能异术的这些人，然后把这些人就像收集龙珠一样，我一个个收集到一起，而且在这个收集的过程中呢，我跟这些人的互动过程中呢，也有很多的小故事，然后这些人物的形象和人物的命运呢，在这过程中都能展现出来，然后最后把大家攒到一起，然后在攒的过程中，彼此还有一些人物冲突啊，人物性格上的冲突、戏剧冲突啊，然后最终磨合成一个这个队伍，一支队伍，然后最终。这个赢得这场比赛，这其实你想，这是挺典型的一个好莱坞的这种，比如像那个什么，像比如史泰龙拍那种什么《敢死队》啊，什么这种电影，好多都有类似的这样的一个故事的一个结构，然后，但是而且这个里面这个故事呢，它还有这个非常强烈的一个就是对朝廷这个官方的一个这个讽刺。挖苦甚至是这个反抗的这样的一个意识在里面。因为他这个故事呢咱们大致讲一下这个内容，就是一开始就是人家洋人两个队踢比赛，然后邀请这个中国两个这个官员过来观赏，然后一帮中国的这种老百姓也围过来就观赏，然后结果人家洋人踢完了呢，就是大家都欢呼嘛，就中国老百姓因为没见过，不知道这啥玩意儿，说这二十多个男的抢这么一个皮毯子，说这干什么呢？这是，然后抢了皮毯子，还特高兴。就中国人就看不明白，中国人就特别木然。然后洋人就不高兴了，他里头写的洋人就比较霸道了，比较蛮横了。洋人就说真他妈扫兴，对吧？我们这这么高兴，你们那帮逼在这都不动，然后说很愚蠢，很傻。然后这洋人就拿足球踢足球砸中国人，就砸。帮一手一脚踢了一个小孩脸上了吧，足球，然后就砸中国人，中国人急了嘛，然后他妈拿那球砸那些中国官员，就唐杰忠老师演的这其中一个中国的那个官员嘛，然后这就产生矛盾了，就反正就是大致意思就是，这个洋人要跟中国人进行一个比赛，然后这官员这边就觉得这我们不能轻易的决定嘛，
这个矛盾的起源非常的草率，
非常草率，对。当然他这个过程中啊，他也通过大量的对话，其实也是微言大义，就表明了就是大清朝的这个官方和民间的矛盾，以及这个民间所积攒的对帝国主义的这种仇恨的情绪，以及所表现的就是说中国人这种非常矛盾的一个心理，就是说这个足球本来就是我们中国人老祖宗发明的，但是我们老祖宗后来玩我们不玩了，我们不玩了，被洋人玩，但洋人玩现在玩的比咱好，咱就得忍着，就是他有这种台词。就是表现就是中国人的面对这个西方列强的时候那种又比较自大但是又比较这个自卑的那样的一种矛盾心理吧。然后后来就出现了这个张丰毅演的这个角色，就出来就是跟洋人就说，哎，那我要这个啊，他就小小的教训了一下那个洋人，就他踢球把那洋人那个手里拿的那酒杯给踢翻了。
就他踢得好呗，是吧？
哎，对，就表明就表明我是会的，就是你别洋人觉得我们中国人都不会踢球，我是能踢得特别准的。然后这就是我洋人就不干了，说什么人啊，就大胆这个洋大人喝酒，你敢踢我们杯子？然后就说，哎，他这个张丰毅觉得这个名字就特别有意思啊，叫这个周，姓周，名天，字汉杰，你这个周天汉杰，周汉杰， 就是你看周对吧，就我们中华民族就起源嘛，大周朝嘛，
嗯，
天对吧，对你多大的名字，
嗯，
然后这汉字汉杰，汉人的杰出青年嘛，
嗯，
就是他就相当于代表了这这一个浓缩吧，我们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好男儿的这样的一个代表嘛，
嗯，
然后就是他里面交代就是这个昨天就相当于是这个留学牛津的，然后呢一个这样的一个喝过洋墨水吃过洋饭的这样的一个大清的一个读书人，
嗯，
回来之后呢原本在翰林院，但后来不满于官场的这种腐败无能，就辞职不干了，辞职不干就在民间跟民间的一帮什么贩夫走卒就天天混在一起，
嗯，
然后那时候就这个就洋人就跟他就下挑战吧，说我们得踢一场比赛嘛，
嗯，
踢场比赛，然后那个后来这个这些官员回去之后就商量怎么办嘛，
嗯，
最后这老佛爷下了谕旨，就是说这个
老佛爷管这么宽，
老佛爷还下了谕旨，老佛爷说这个咱得踢，就洋人要跟咱比赛咱就踢，但是不能让民间这帮傻逼去踢，
嗯，
咱得咱官方对吧，从我们御林军里面挑选一这个一支队伍，
嗯，
由这个德太监，德太监来组织来跟这洋人去踢，就是咱得组织一支官方的这样的一个男足，
嗯。
然后这个德太监就是那谁演的，就是那个《小兵张嘎》里边演那个鬼的那个、
是鬼子还是翻译官的？
那鬼子
啊，
鬼那小胡子那鬼子那个
哦，
特别有名，特别有名那个演员，
嗯，
就特挺胖的那个嘟嘟嘴的那个演员，就忘了叫什么了，就他来演的。然后德太监说：“咱干的第一件事就先把周天杀了，就不能有这种市场化分子跟我们捣乱。”
嗯。
然后这德太监就是组织从这御林军里面挑选了一帮人吧，挑一帮人就天天训练的就是，就互相扇巴掌，然后互相扇巴掌就互相羞辱，然后就是练各种队形，奇怪的队形，什么在地上爬，然后跳跃，然后这个、
没想好好踢呗，是吧？就是我理解
啊，就是说德太监的里头有句名言吧，就是踢赢踢不赢不重要，关键得展示咱们大清朝的这个国威。然后还有，我感觉里头加了好多私货的台词，还有一个官员建议，就说咱们不懂得踢足球啊，是不是咱们请个洋人给咱们来教一教，
嗯、
请个洋教练给我们来指导。
嗯、
然后德太监还说足球本起于中国、
嗯，
我们怎么能请个洋教练来给我们指导呢？
嗯，
我估计在当时可能一些社会上的讨论，这导演和编剧加进来私货了，
足球记者给写的。
然后后来这是人家官方嘛，官方这边在这么折腾，但是那个周天这边就他自己一个人会踢啊，然后他也领了这个挑战了，又不能跑，然后这就开始了，就他在一个瘸子叫什么瘸子飞的什么这个帮助下，就在北京开始搜遍各种各样的这个奇能异事，就找了各种各样的，其实都是一些这个最底层的这个老百姓，什么天桥大卖杂耍了。耍武术的，还有陈佩斯老师演的那个什么小偷，带个猴天天偷东西的，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还有一个义和团什么好豹子，什么义和团的一个什么大哥，还在被抓去什么那个做苦力呢，然后他们还给他救出来了，因为那好豹子会气功，后面好豹子会用气功运球，
有点像少林足球呢，
对，然后后面还有就是。遇到了那个就是姜昆老师饰演的那个叫什么西门帝，然后就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那个大王八吧，就是在妓院里边，他说是妓院里面看门的，其实就是妓院里面大王八那个角色，
龟公嘛，
龟公啊，对，然后反正就这种人就都是什么这个就说白了都是这个鸡鸣狗盗之辈，这个都是非最最 local 最草根的一帮人。这帮人呢就是这个大家呢也不图什么，就图说上场比赛能揍洋人一顿，输出这口鸟气。
还是义和团为主。
然后就是说咱得把咱们这中国人那个尊严咱得挣回来。然后这就是这中间有各种各样一些比较搞笑的一些桥段了，然后他们同时还得躲避这个朝廷的追杀，然后最终在一位这个杨小姐的帮助下，大家呢这个总算找到一个地方训练，然后最后呢又通过各种方式来到了这个比赛现场参加比赛，然后参加比赛，原本呢这个德太监率领的这个官方男足呢已经被踢了个6-0了， 你看，你看这来德泰姐也只是被输了个6-0。
快别说了。
然后那个就不行了，就被杨大人揍得快都半死了，这些御林军的这些球员。
嗯。
然后这时候这个周天就带着自己的队伍就来了，说这我们来继续踢。
嗯。
然后那个对德泰姐说，那你踢。你得按照继续的分过去的分继续踢，你现在被踢了6-0，你得继续。
嗯。
然后最后就踢嘛。踢就是反正各自就是八仙过海呗，各显神通。
规则上都不允许换这么多人。对。
对。不，你就没法按规则，那还不能用气功吗？然后什么里头什么用气功运球，然后还有什么这个陈佩斯老师那猴什么投球，然后还有什么这还有耍蛇的。用蛇吓杨大人球员，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这最后这个什么西门帝，就是那个姜昆老师演的角色，最后也下场替补，然后跟杨大人也打了几招，然后还有这个什么，还有一个什么吹唢呐的，就在场外进行骚扰，就各种各样，就是这种民间这个各有各出各自己的这个奇技淫巧吧。
嗯，
反正最终呢是最后踢了一个10-9。
嗯，对，逆转
了这，对，逆转了，踢赢了这个杨大人，而且最终是在9-9的时候，德泰健就疯了，就说绝对不能再进球了，说千万不能再进球，可不能引起两国争端。
嗯，
然后这个，但是最终这个大家还是本着这个体育竞赛的精神，最终也没管，所以最终这也导致了就是在这个赢得比赛之后，对整个这个足球队。还是被德太监这个下令带去这个砍头嘛。
嗯。
最后那一幕前面记不记得，就是大家排着队被绑着，然后在山里走，然后最后那个片尾曲。
嗯。
这个孙国庆老师唱的片尾曲。
嗯。
然后这个嗷一嗓子出来了。
对。刚当时觉得看到最后还有点难过，你知道吗？但是那个是我很小时候看的了，就是。
是很难过，而且那我们小时候还老分析，就说他们会不会被砍头啊，是不是会有什么大英雄什么，对吧？因为他这个交代了说那好豹子还是有一支队伍呢，
嗯，
藏在那个圆明园呢。我们那边分析说，我操，说这好豹子不是有一支队伍吗？
嗯，
说会不会救他们？说最终应该能救他们吗？
那不是拍续集？
对，因为小时候不希望就是个悲剧嘛，就是说对这个对他们也没干什么呀，对吧？踢个球，踢赢了，怎么还被人被砍了呢？
嗯，
然后最后整个片子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悲剧的一个结尾吧。整个片子其实它这个故事还是挺有意思的，就挺有故事性的。而且就是其实我你看我这两天我又重新看了一遍，我发现那个时候的中国电影啊，其实挺逗的，就是它其实它的不管是台词还是整个这个拍摄啊，它都有一种特别强的一种特别粗糙的感觉，就是你明显感觉它很粗糙，但是它又特别的有生命力。就是有那种比较原始的一种生命力的一样，它里边很多台词其实是特别有对抗性的，就包括他们这个，比如像周天的那个角色，比如你看，如果我们按照现在咱们来拍啊，一定会把它拍得特别的温文尔雅，然后又有学问，又有本事，又有见识，一定是一个特别的各方面都很完美的一个人。但其实他在里边他是有很多问题的，这个人他有很多缺点的，就说话特别冲，就老怼人。然后这个在男女关系上呢也是非常的暧昧，然后这个而且还时常表现出对女性的一种不尊重，一种难明的一些调侃的视角，
就大男子主义。那个年代好像比较善于塑造这种类型的人物。
哎，对对对对对，就你要放到现在啊，按照咱们现在这个咱们现在网上这些朋友们的这个观看标准，那估计能把它批的这什么似的，里头因为它里头有一段特别。放了一个特别过分的一个台词，就是那个杨小姐去找他嘛，就是帮他嘛。
嗯。
结果呢，这个周天来了一句什么什么，在我们中国，这种下战书这种事儿是爷们儿之间的一件事儿，说女人嘛，在家抱抱孩子、洗洗尿布就行了，对吧？你这台词我操，你放到现在，估计弹幕能把它给淹没了。
嗯。
然后包括这个。他很多他们之间角色的这个台词都是挺有这个对抗性的，挺有火药味的那种啊，就不是那种特别和谐的那样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其实那个时候好 好像好多电影都是那样的，他的人物都是感觉是有那种都跟刺头似的那种感觉的，就特别有那种原始的那种爆发力一样的那样的一个感觉。然后而且这个片子里边他我觉得就是其实你看咱们如果说从吐槽的角度来讲啊，其实也有很多可以值得吐槽的东西，就是他还是有很多的观点啊，其实挺这个其实挺保守的，你放到咱们现在来看。
那毕竟你想都多少年了，马上就如果要是这么的话，马上快
四十年
了
吧，
四十年
了，对，
那肯定不一样。
对，就比较比如说特别浓烈的这种民族自尊心的这样的一些情节桥段台词，然后外加上包括比如说这种就是他所有的这种就是说我们中国人用我们自己的传统文化我们能够对抗洋人的这些新鲜玩意儿，就这样的一种他的一种倾向性，或者说他这个推动故事的时候的这个故事本身的内在的动力，他是这样的一个安排，就可能这个东西还是有那个时候的一个时代性，因为咱们现在的这个国家的状态跟那个时候四十年吧，那差距太大了。那个时候的人或者说那个时候的文艺创作者可能他所面临的这种时代命题可能确实是就是这样的，就是他需要从各个角度去寻找这种民族自尊心。其实我想起来啊，就是我感觉可能你看比如咱们那时候08年咱们奥运会嘛，就是我觉得就咱们像咱们08年抗奥运会的时候还是会有特别的浓烈的那种民族自尊心的那样的一种感觉啊，就觉得我们国家终于能够跟大家能够平起平坐，能够站。
我这个地方插一句，那张总你看过没看过那个南方公园呵呵，就南方公园有一集就是那几个小孩在那看咱们奥运会开幕式，然后吓坏了，说完了我们要被那个中国人统治。
对
对对，逗。我突然想起这个，当时真的是很震撼人心的那个，尤其那个开幕式那个什么讥讽那个东西还挺震撼人心的。
对对对对，那时候包括因为08年本身吧，你想一开始先是什么地震嘛，
对，
然后后面又各种各样的什么
火炬传递是吧，
火炬传递各种出现各种一些不友好的一些事情嘛，然后后面包括新疆的一些事情，就整个的这个国际对你的舆论就觉得不是很友好嘛，那么最终的时候到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就是一下子情绪你就有一个触底反弹的爆发嘛，觉得那个确实很明显，你想连08年的时候都会那样，那更不用说80年代的时候，
真的是
你说可能就你国家面临的差距更大，那个时候人可能就更会觉得，就是一方面你觉得你看到跟人家的差距，另外一方面你又不服气嘛，因为我们毕竟对吧历史如此的悠久而厚重，我们怎么能如此能轻易的承认自己是不行的呢，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可能比较在电影里面所反映的那样，就是你也不知道他是在批判呢，还是在表达，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就是我没太看明白他到底是在讽刺这样的一种心理，还是他就在表达这样的一种心理。
我觉得可能是留白，我觉得就是留给你观众自己去思考，他有些东西可能比较含蓄一些，我觉得他可能更多采用这种留白的方式啊，然后就是类似于什么历史自有评说，他留给你这样一种思考的留白的方式，那个时代的片子很多片子都有这样的特点。
对，而且可能确实不同的时代看它会有不同的观感。
对，
我觉得可能在那个年代看，或者我觉得比如回想我小时候看我都觉得挺好的，我就觉得哎，你看多好，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赢了这场比赛，但你在现在再看呢，就会觉得呢，哎呀，是不是这个方法进入上是有点问题的，就是你想赢得这样的一个比赛，那你应该去学去用这个比赛正常的这样的一种方式，对吧，你比如你不就你要训练培训按照它的规则去踢，然后正常的提升你的体能，提升你的技战术，提升你的这个斗志，然后怎么怎么样，但是而不是说你找一帮耍蛇的耍猴练习功就这种可能你放到现在大家来想可能会觉得有点这个可能有点过于恶搞了，或者说有点过于的是不是就是人家有点鸡同鸭讲的那种感觉了。
但是那个时代的片子我觉得就是那样，他就是可能是比如说他们脑洞比较大一些啊，然后看起来很荒诞，但他其实背后的主题又是很严肃的。哎，你看过一个片子叫福尔摩斯与中国女侠看过没有？
我第一次听说这个。
哎，那这个片也差不多是，可能比那个稍微晚几年，几乎是同时代的。我觉得你可以看一下那个，我觉得跟他这个风格有点接近的，就是可能听众小伙伴很多都不一定知道啊，那片我看了好多遍，我觉得非常的非常鬼畜，真的，
确实。其实八十年代很多电影其实特别大胆的，
嗯、对、嗯，
就甚至就是你看，我记得咱们好像还去年聊过一个，就是文革刚结束的时候的一个电影，
嗯、
就是有那个就是那个《雍正王朝》里边那个太子那个演员演的那个作为主角的一个电影，
那演员其实年龄不小了，嗯，
他很大了，他还演过那个谁。
赵贞吉
嘛，就是弹幕上说，老师你这一辈子都演这种角色吗？都是不贪污的角色吗？他演了一个悬疑案，而且这个悬疑案又是一个政治惊悚剧。哎，我觉得那个电影特别好，其实将来有机会可以聊聊那个电影，
回头我去看看去。
其实咱们八十年代有好多电影是特别大胆，而且它的题材特别的丰富多元，然后表达方式特别的前卫，特别的大胆的一种表达。放到现在，
刚才我说那篇，张总也可以去看一下哈。我还调出了他的简介：清朝末年，大侦探福尔摩斯和他的朋友华生来到中国，然后类似于遇到了一些案子。这里面应该福尔摩斯也会武功，类似于还挺有意思的。嗯，
那这比小罗伯特·唐尼拍的那什么福尔摩斯带劲多了，我感觉。
真的是，你继续。
哎，然后就说这个《惊动悬崖》这个片子，其实还是。有很多可取之处的，我觉得，就一个就是说这里边这个他所表现的，就是说这个有一些台词还是挺好的，比如说这个周天就跟大家讲，大家说我没踢过足球，这玩意儿怎么踢呀？
嗯，
周天就跟大家讲说特别简单，第一个你要有斗志，就不怕受伤，不怕疼，不怕死，就敢于冲撞，要敢于这个往前冲。第二一个就是得有绝活，然后就是这，其实你发现没？虽然我就。我对足球不懂啊，其实就你看，他就主要两个风格嘛，一个就是这个硬冲型的，对吧？比如像韩国队，就是韩国队比较这个特别猛嘛，就这种咣咣这个斗志昂扬，然后各种冲撞。
嗯。
二一个就是技巧嘛，对吧？你比如你个人的技巧，像巴西队那样、阿根廷队那样，或者是欧洲队那样，你个人技巧性比较强，哎，踢的这个比较有观赏性。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电影一开始，虽然这话很粗糙啊，很这个。很市井，但是你看周天还是知道这个足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技巧的。
嗯，
二一个就是我觉得这片子里头他所表现出的这种平民化的这个价值倾向，我觉得其实也是挺好的。
嗯，
就是官方对吧，我这个大清腐败无能，这个贪官横行。
嗯，
面对洋人，这个，这只敢输不敢赢，然后这个被洋人各种羞辱也不敢反抗，
嗯，
然后这个从上到下想的都只是这个维护这个我朝廷的面子，没有人真的想赢这个比赛，没有人真的说这个比赛，咱们这个享受比赛，什么做足球的朋友，真真正正有这个民族尊严、有民族自尊心的，愿意为我们民族一战，哪怕是这个砍头，我也要踢完这个足球，踢败洋人的。都是我们这些底层的老百姓，
嗯，
而且这个其实你看，这个原来这个主席也教育我们吧，
嗯，
这个最卑贱者最伟大嘛。你看整个这个片子其实也是有这样的一个价值倾向，
对，
就是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出身，不管你怎么样，不管你身上，他这个周天也有一些对白，跟那个杨小姐他们也有一些对白，
嗯，
所以他就说，你看这些人说话非常的粗鄙，言行非常的，这个可能有些面目可憎。但是他们的内心都是非常的纯洁，非常火热的。
嗯，
就是这些人的底色其实是非常的这个可塑造的。其实他整个的这个片子，我觉得他的这个价值倾向也是非常明显的。这一个包括我觉得可能到我们现在，我觉得也是这样，大家比较能够接受这样的一种价值倾向的一个文艺的作品。
嗯，
这个也挺好。反正这片子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就是他。既有足球主题，同时呢又是也是一个喜剧，虽然最终的结局是个悲剧啊，但前面还是挺好看的。然后大家还能看到年轻时候的张丰毅老师，年轻的时候就一身腱子肉，胳膊线条特对带劲儿的一个线条，
嗯，
就特别荷尔蒙爆棚的一个片子，里头连陈佩斯老师的线条那个线条都挺 挺带棱带带角的，那胳膊感觉都是挺有肉的那种感觉。
嗯，
然后这个里头姜昆老师也是，哎，姜昆老师非常里头大部分的笑点都是在姜昆老师身上。
嗯，
啊，他扮演那个角色，这个什么就是一生只为了当一次纯爷们儿，最后哪怕砍头也要当一次纯爷们儿。
嗯，
整个的这个他的这个身上还是有很多的笑点。
嗯，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一个片子。
嗯，
尤其特别适合节假日啊周末的时候没什么事的时候自己看一看，
嗯，
回心一笑挺有意思的。
嗯，是，我觉得咱们今天这个说的都挺好的，就是咱们不专门说这个足球本身，说点衍生的东西给大家，就是换一种心情。马上中国队后面的比赛还有，如果您要是继续支持，也可以继续看。马上下一场好像是对沙特吧，我记得是，啊，
对，主场对沙特。
对，但是这个我觉得就是像刚才足球小将那个也是，对，刚才补一个数据啊，那足球小将自从播出了之后，日本的足球人口短期之内就由注册球员由11万就上升到20多万，就翻倍了啊。所以还是一个很可观的数字，包括各种球队就几千支几千支的增加，其实还是很令人感慨的一件事情。我就再补充这么一点吧。
对，虽然这个我们对中国足球啊什么都不太懂啊，但是我觉得前两天我跟我一个朋友聊，他是一个资深的一个球迷，而他本身他也踢足球，
嗯，
也特壮，踢足球的。跟他聊，他提一个观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至少我听起来看挺有道理的。
嗯，
他说。可能就也跟强哥说的这个其实是符合的，就是说他说这个足球这个东西它是需要有英雄的，
嗯，
你得有英雄人物，就是你一个国家里边你得有大球星，就是这个球星不管是他的球技还是场上的表现还是他个人的私生活的表现，就都得是有那种英雄感召力，有这样的一个符号性的人物感召大家去投入到这个运动里面去，能让这个运动有一定的神圣性和这个荣誉感。不然的话，你像现在这种一个个的都是什么货色，就让大家让觉得就是我踢这个东西本身就参与的好像是一个很不光彩的一个运动一样。你这样的话，你的足球人口怎么能扩大呢？哎，他之前提的这个观点，我觉得还是挺有意思的，或者我在我看来，我觉得还是挺有道理，挺中肯的。
但我觉得就是足球这个东西，其实怎么说呢，它还是需要他在心来做功课的啊，很多你要做符合他规律的事情，其实万事万物都是一样，只不过就昨天我看网上有个评论说的挺好，只不过因为足球可能被就有一个国际标准，输就是输，赢就是赢，如果你要不按规律办事，第一时间就能被惩罚啊。我觉得我是很相信这个事情，当然再往深了说咱们就不好聊太多，因为咱们也不是专家，对吧，所以但是我觉得咱们还是秉承咱们这个播客的这个宗旨是吧，给大家找点有意思的事情，让大家生活更丰富多彩一点是吧，我们还是以这个为宗旨给大家推荐了这个或者给大家解读了这两个作品的。嗯
嗯，
行，那今天差不多了啊，那就这样，
嗯，好嘞。
我前面好像有一点没录上，我感觉，我到时候发给你。我因为录的断断续续，它突然没电了。我把我录上的都给你，然后你再结合你这个云上录的，到时候看看吧。嗯，
对，我这边我可能用我云这边的了，我这边坏了。
没问题，云这边肯定是没，大不了声小点呗，是吧？嗯嗯
嗯，
行，那这么着，好嘞，
嗯，
拜拜。